感谢赞美主啊！这些小孩子们太可爱了。接下来我们从这，我们这个圣诞节这个系列呢，是在讲这个有关圣诞节的这个圣诞节12个声音啊。上周讲了3个声音，这周3个，然后接下来2周各3个。然后圣诞节的12月24号的平安夜，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教会来观看啊，观看这个演出，圣诞节的12个声音。上星期我们有三个声音是加百利、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加百利、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今天呢，我们会接下来这三个约翰、施洗约翰、玛利亚和约瑟的声音啊。我上面写的约瑟夫啊，把那个划掉，约瑟的声音。首先第一开始，我们来看一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我们称他为，我把它翻译成预备的声音。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主，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系列中能够明白，通过这个12个声音，能够让我明白主让我明白的道理。每一次的这个每一周日的这3个声音都特别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些道理。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而且能够感恩。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所以施洗约翰预备的声音，上星期我们看到他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大概几个月的大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耶稣基督诞生。他而且这个他施洗约翰他的出生是有目的性的神一早就特别的预备他的生命。而且他在出生之前，他就会被他的父母就被告知他出生的时候是为是目的是什么，而且把他的名字都已经跟他讲好，都告诉他叫什么名字。马拉基书4章5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们上星期有讲这个加百利、撒加利亚、以利沙伯、沙伯他们之间的这些事情，他们这之间讲的这个70周这个天使预告他们70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这里边后边还有刚才我们上星期也在讲过，他有七个星期，最后留在了1个星期。这个星期是代表了七天，代表了7年那么最后这个神审判这个世界的日子最后会耶稣会再来，耶稣会再来来到这个世上。在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会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世人去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在483年这之前的预言在483年后有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在中间呢，就是69到70周是这个中间他们当时还在等待，还在等待。等待了这是之前他讲的，这是之前的一个预言，之前的预言。在马太福音17章12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刚才我们看马拉基书4章5节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么马太福音17章1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这里边说的以利亚就是代表的施洗约翰。 他就代表他就是为了实现那个诺言啊，实现不是诺言，实现那个预言的啊，他就是那位。所以这个，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啊，和他在生命中的这些每一个事情都是有特别的预备的。所以耶稣是怎么样说的施洗约翰？路加福音第七章第28节，他说：“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这里边所耶稣所形容的这个施洗约翰，你看他是一个多么特别的一个人啊！他说他是在凡是妇人所生的这些，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所以他来到的是，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大。那么他来到这个世上啊，他是为了耶稣的降生，为了耶稣的降生来做预备的，而且他是指着耶稣去宣告给世人，他就是那位救世主，那位弥赛亚。他指着他说，这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已经到了，他是你们不要再等待了，他已经到来了。这是约翰，施洗约翰的这个他的任务。他从他出生，我们来看到在Mary 和约瑟夫他们当时啊，他当时孩子当出生的之后啊，他们之他当时他们这个伊丽莎伯和这个玛利亚，当他们还怀着他们彼此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各自的孩子的时候，他们那段对话都能够表现出这个他们自己已经实际上知道他们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将来是要做什么。那耶稣他当时他就会告玛利亚，他知道，他们知道，玛利亚自己知道这个孩子将要出生之后他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他施洗约翰，他不仅仅的来到这世上，他出生之前就被呼召过敬虔的生活，而且他是为了实现那预言所出生，而且他对他人的赞美是不感兴趣的，他自己知道他在世上的目的，虽然他给别人施洗，但是他知道他真正来到世上的意义是什么，目的是干什么的啊？他知道他自己的位置，虽然很多人都跟着他，都赞美他，但是他知道这些都他都不是很在乎的，因为他知道他的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为了那个更加配得赞美的人所预备给他的。那这里边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3章第11节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这里边圣灵施洗当然就是预备，是指的那些已经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成生命救主的这些人。但是这些火所代表的什么，在圣经里提到了很多次，这个火代表了审判。所以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你不接受他，你就要接受这个火的审判，接受这神的审判，所以它代表这个审判。那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他在当时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哈，他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啊，当时那蜜蜜也那个蜜，当时那个蜜的话在当时可能有很多那个年代有很多。现在很觉得这些好像是很金贵的哈。有没有吃过蝗虫和野蜜？不知道什么味道，好像刚才在底下问牧师问有没有人吃过，我没有看到有没有人举手。他可能当时与那个蝗虫跟野蜜一起混起来吃，可能味道会好一点。牧师说他也不太知道但是他这个圣经上形容当时的施洗约翰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在当时他传道，他在很多地方都传道来讲解这个耶稣的道理。 那最后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哈，在路加福音里边也有的地方，马可福音都讲到最后施洗约翰实际上他死在了这个希律王的手中啊，希律王的手中啊，在当时的这个他对这个不顾一切的去护卫真理。怎么看到施洗约翰是一个特别特别与众不同的一个人，他为了真理啊，他可以去这样的去努力，而且不怕别人的这个对他的这个迫害啊。那我们看到在当时的希律王啊，他是做错了事情，他看上了在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那么他最后也娶了他为妻，所以这个约翰对他非常的不满，是跟他讲你不应该这样做。那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施洗约翰也是被希律王关进了监狱里，关进监狱里。那当时他们也是做了很多，希律王也做了很多手脚啊，然后最后才娶到了这个腓力的这个他的兄弟啊，腓力的妻子，所以这个家庭是非常的混乱的，非常的混乱的。所以他的名字啊，腓力的妻子的名字叫希罗底。所以最后希律还是通过他自己的手段，希律王通过他手段娶了这个他的这个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那在当时的这个约翰他指出他娶这个他的兄弟的妻子是不对的啊。那希罗底的话也对他非常的怀恨，就想要杀了他啊。那最后在一次这个希律王过生日的时候呢，希律王过生日的时候大摆宴席啊，那娶了很多的这些朋友啊，这些大臣啊，千夫长等等。那么看到希罗底的女儿在里边跳舞，是希罗底的是希律王的和他的一些同僚们呢特别特别的开心。最后就跟他说你属下一个愿望吧，许下一个愿望我就会满足你。那么他这个人呢，这个他这个就说我要约翰的头。那最后我们也看到最后他真的是把约翰的头砍下来来拖到盘子上供上了。这就是约翰自己他自己为了真理哈，为了他不怕不惧怕啊，最后还是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约翰施洗约翰他的一生啊，都是神特别的预备。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可能都像约翰一样啊，不像施洗约翰一样，但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他特别的预备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所以我们要无论经历什么，无论遇到什么，我们都要坚信神的预备是最最美好的。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边我们所学到的真理，上帝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他的旨意，上帝在每个人的生命里边都有他特别的旨意。所以这里边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讨神的喜悦。我们这样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应该的啊，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献上所侍奉的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是那位拯救我们把他的亲生儿子献给世上世人来拯救世人的神。如果说我们为某一个人去献上自己，那是我们是做不到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献上的是这位神，是这位爱我们世人的神，是为了我们世人献上他自己亲生儿子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救世主的神。所以这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救主，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最最美好的，感谢赞美主能够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够的话，也求神能够继续的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不惧怕任何世上的风险，生活的不论如何我们都要仰望感恩，第二一个我们来看到，这个声音是玛利亚，我们称它为惊愕的声音，震惊的这个声音，称它为，我们 来看一看，大家都应该知道玛利亚的这个故事，她童女怀孕，我们也看到，玛利亚的这个敬虔的品格。所以很多的时候在这个，特别是在玛利亚，童女怀孕，生下圣灵怀孕生下这个耶稣，这是在，我们常人的思维里边是根本就无法去理解和想象的，但是这里边所看到所明白的人，让我们通过信仰仰望的信心去接受，去明白，去接受，去理解。所以因为耶稣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是神子，而他不是常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6节和27节，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利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所以这里边在这里边他看到在27节，刚才我也读了，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所以这里边能看到他，因为他是童女，他是童女，还没有结婚的，没有结婚的。在以赛亚书第7章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上帝，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他亲自的献上他自己的生命，他的圣灵住在了我们内心，所以圣灵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他这里也所神所，在这个以赛亚大概耶稣降生之前的很多年，他预言了这个事情，预言这个事情。他当时童女怀孕，他特别的通过圣灵所怀的孕，而不是我们常人的，这是男女的这个结合之后，的怀孕，这个完全的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是与众不同的，他是神子。所以在这里边能看到，玛利亚敬虔的品格，他首先他是童女，他因为童女怀孕，他是童女，而第二一点，他已经订婚，他已经，跟约瑟订婚。那这里边在当时我们能够，大概看到哈，看到这个约瑟，在当时知道他这个未来的妻子已经怀孕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在当时那个年代，他的心情是多么的糟糕，那么这个女人，她首先而且他已经订婚，而且在耶稣出生之后呢，他成为了约瑟的妻子。在马太福音第第一章第19节第21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这里边能够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因着圣灵，降到了他的身上，他才因着圣灵怀的孕。 那后边啊，后边、我们知道这个玛利亚她在耶稣降生之后呢，她又跟这个约瑟又生了后边呢有几个孩子啊，几个孩子，所以耶稣在属世上边有几个他的兄弟，几个兄弟。所以这个看到玛利亚她这个不，他有敬虔的品格，而且呢，上帝在玛利亚的身上的有特别计划。首先，他成为了我们救主的母亲，神在他生命中特别的祝福，他成为了我们救主的母亲。就像神使用玛利亚，就像神使用施洗约翰一样，他有在他们的生命里边的特别的预备。在这个整个的故事里边，还有包括的他的这个未婚夫约瑟啊，约瑟也是靠着对他敬虔的这个品质能够接受了这个事情。而且后边我们也看到了玛利亚，这是上帝在玛利亚生命的这个预备，他成为了我们救主的母亲，而且他对主的顺从，所以顺从后边有很多的这个章节里边来给介绍玛利亚对神的顺服。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我没有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因为有很长的一段经文所讲解的所讲到的玛利亚去参加玛利亚跟这个耶稣他们到参加一个人的婚礼的时候那么也看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看到他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有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讲到他们在这个在加利利去参加这个在加利利的迦拿呢就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当时主人所预备的酒不够了当时耶稣和他的母亲都在那里。那后来呢这个也看到耶稣如何的把水变成酒。那么玛利亚告诉那些佣人，就说他说什么你就去照着去做那么玛利亚也是在他的生命里边也是这样去做的，因为他自己知道虽然他生了这个耶稣，但是他知道耶稣是神子那么他自己也是要顺服这位神子的，也这位神子的，所以他自己也是知道耶稣不仅是世人的弥赛亚，而且也是他自己也是他的弥赛亚，也他这个耶稣是的降生和他的死亡都是为了所有的世人。玛利亚自己心里知道，包括他自己，因为他自己是罪人。所以牧师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去敬拜玛利亚，因为玛利亚跟我们一样是罪人，是罪人。在这里边的玛利亚的故事里边，我们所学到的功课是，我们应当效法玛利亚的纯洁、谦卑和她的信心，和她的信心。所以在这个所有的这个里边，我们看到玛利亚的信心有多么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玛利亚她生下的耶稣是神赐给她的，赐福给她。但是我们不要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去敬拜玛利亚，因为玛利亚也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她是罪人，她是罪人，她也需要这位弥赛亚的拯救。所以神永远是看那些圣洁和谦卑的心。谦卑的心，神是看到我们的，看到我们的内心的。神呢，是特别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比作一个器皿我们器皿。我们这个特别是在很多的地方呢，当时的那些以色列的地方，他们在用这个很多不同的这些器皿呢，像那些盘子碟子这些的，都成为器皿，都端上不同的这个特别的预备的食物特别预备食物。所以而且有很多的特别的这些盘子呢，是要装特别的东西的那么神是要用的是一个干净的盘子，是一个干净的盘子，一个干净的器皿。所以这里边我也能够看到神想让我们能够成为他被他使用的一个器皿，他使用的器皿，就像玛利亚一样被神使用，像约瑟一样被神使用，像施洗约翰 被神使用。当然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复制像他们一样的生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的生命是神特别的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像一个这个器皿一样，是要被神所去所使用。所以求我们求神能够也预备我们的内心，能够洁净我们的内心，去被神去使用。所以这里边所讲到的，我们每个人不是说我们自己要做什么能够去掉我们的这些罪性，我们完完全全的仰望依靠这位救世主。所以这些包括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自己也是知道她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她要自己卑微自己而高举耶稣，卑微自己而高举耶稣。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能够预备自己被神使用。我们每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所以这里边就像玛利亚对神所说，我是那清洁的器皿，求你使用我求你使用我，无论你如何的使用我，我都会接受。所以这里边我们求神能够也给赐给我们这一颗有这样的信心去向神诉说，求神能够使用。所以第三，我们来看一看约瑟，我们称他为理智的声音。他非常的有理智去处理这些事情，去处理事情。这里边圣经里面所讲解的约瑟不是很多形容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是一个诚实的义人。所以这里边呢，约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建筑的一个工人一样那么很多的以色列的这些房间呢，房屋呢，都是用那些特别的石头所建造的。那约瑟呢，就是其中的建造这些房子的其中的一员。那他里面也没有特别的，也没有特别的去讲解他是一个，只是说他是一个诚实的一个人是个义人是这样而已。那这里边他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听说他未来的妻子还没有跟他结婚同房之后就怀孕了，那我们看到能够想象得到他当时的心情。他们只是订婚，还没有真正的结婚，他们还没有真正的集合在一起，所以不可能能够怀孕的。那当他听到他怀孕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的糟糕的。而且那最后当时的约瑟是不太明白也不理解的。所以他当时所有的这些想法，这些心里边的一些感受都是理所应当的都是理所应当的。这里边圣经里边跟我说约瑟是个义人，在刚才的马太福音第一章19节，他说约瑟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当时的这些社会的背景他完全可以把这个女人放到公共的地方去羞辱她，去羞辱她。在当时那个这个女人是会被乱石砸死的她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她还是有感情的。她这里面说她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暗暗的把她休了。所以她非常的在乎对她的未来的妻子，那她就是想让她暗暗的把她休了就算了。所以在他当时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约瑟是多么的难受，多么难受，他当时所经历的是非常的难受的一个处境。所以在当时他是有理由去做其他人都所做的事情，包括他可以把他的未来的妻子去放到这公共的地方去羞辱他，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但是上帝在约瑟的生命中也有特别的预备约瑟是非常的顺服，在后边的这经文里面告诉，也是这些这天使在梦里边告诉他真正的事实的时候他也就欣然接受了。 欣然接受。那他的这个在之后，在他这个之后还是娶了玛利亚成为他自己的妻子，这妻子。所以约瑟是有这个在当时的一切的所作所为，之前的这些想法，包括后边的作为，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是有多么的大，他是有多么的顺服。他首先他在他自己把他自己的情绪调整好，他知道他首先他要顺服的是这位神，其次才是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当他知道了一切神一切的这些预备之后，他欣然的去接受。所以约瑟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四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古卷做，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我们也看到这约瑟的一切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敬虔，多么敬虔，所以多么的顺服。因为他知道在按照属世的这些思维方式来想的话，他是不可能能够接受的，但是他知道这是神在他生命中特别的预备。神清晰地告诉他，他就是这个所有计划中的一部分，计划中的一部分。他虽然在当时我相信那么约瑟也不可能能够100%的去明白神的作为明白神的作为，但是他是幸福的，他知道他要顺服，他要谦卑，他要顺服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些作为约瑟来讲，我们来看到在从约瑟的这个顺服里边，我们所学到了，即使我们不是总是完全的去能够理解上帝的作为，但我们必须要顺服。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边，神的这个特别的预备，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明白的，是不明白，就像约瑟一样。但是我们要完全的顺服。就像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四节，约瑟醒着之后呢，他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他的妻子娶过来。那么按当时的这些传统的话，是多么的难做这样的决定，但是他因着他的顺服，所以来顺服神的计划。这里边我们知道你有信心，后边一定是有的因着信心所发出来的行为。所以信心跟他这个行为是一致的，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信心，你的行为你一定能够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表现出来这种行为，那么你的信心就是值得去思考的，那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去顺服神。无论生命中经历什么，我们都可以仰望，都可以真正的去顺服。在当我们有一天跟神见面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主啊，神说转过头来说我不认识你，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事情。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时候都能够检醒自己的内心，看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已经接受了耶稣是生命的救主，真正的去因着他的信心，靠着他的信心的带领，靠着信心去仰望他去真正能够靠着他的圣灵去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是我，而且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真正的改变。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这里面的约翰是使徒约翰，不是这个施洗约翰他就写到约翰一书二章三节和四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这里边特别的简单的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自己向世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生命的救主，那么之后我们就要顺服，过顺服的生活，要顺服给神，他的圣灵带领我们的生活一定是有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是一定是有改变的。所以让我们能够过这样敬虔的生活，靠着神的圣灵的带领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对世人说，如果你爱我，你就要遵守我的诫命，遵守我的诫命，这是耶稣让我们去做的。那牧师说，在他当时跟师母结婚的时候，他大概29年前了的事情，他之前在当时他们彼此说的彼此的诺言，彼此的诺言，他承诺给 Jennifer 说，我要对你忠心啊，我不可以除了你之外，我不可以有别的女人啊，这是我对他的对方的承诺。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那么你是因为你爱对方，你对对方的承诺那么你就可以去做出来。如果你是因为是一个些压力所做出来承诺，那么是后边是非常非常去难守的这个承诺。所以就像我们对神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是因着爱神，因着这个神的爱，我们明白那个道理，去接受他，去顺服他，去靠着这个圣灵带领，我们就不觉得是很困难的事情。他为了我们世人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啊。这里边我们要特别的去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信心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如果有一天跟神见面的时候，他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难道你会说我每周日去参加教会，我参加主日学，我做这个，我学这个学那个难道就是因为这个你就可以真正的得救了吗？完全的不是。神真的是要看我们的内心，去改变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内心有一个不一样的去改变，因着耶稣。我们来真的真真正正的来到神的面前靠着神的圣灵的带领，我们跟他说，主啊我们从今天开始，我跟随你，我已经认识你，但是我的生命靠你的圣灵要慢慢的去改变。所以这里边我们来看到今天所讲的三个声音，施洗约翰我们说他是预备的声音玛利亚他惊愕的声音，和这个约瑟理智的声音，这三个声音所讲都代表了不同的他们的不同的故事，他们的这个在世上所经历的。那么通过他们三个人的这个故事，我们所学到的功课，我们知道无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都有他特别的旨意和预备我们应当效法玛利亚的纯洁、谦卑和信心。无论我们生命经历什么，我们都要能够明白上帝的作为是最最美好的，他要我们去顺服他，我们都去顺服他。和这三个是一个特别的榜样，让我们一起站立。